大家看了这个影片会觉得会心一笑哈，因为总感觉怎
对
么
吧？
孩子跟家长端这边没有在同一条线上。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不止发生在就是家庭里面，在医护端也会啊，就是患者来
你在
看，然
上
后
课吗？
跟着我们的就是医生啊，或者是跟病人，有时候会觉得，其实我就是想跟他说什么，为什么他回答的跟我不一样？我就是要跟他讲我肚子痛，为什么他一直跟我讲说你痛多久了？就类似说，可能这个线上他没有在同一个平台的时候，就会造成了一些的误解。那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避免的啊。在这之前呢，我们现在还是先来聊聊我们的一型糖尿病的这个人口啊。其实全球新诊断的这个一型糖尿病人口大概14.95万人每一年。那整个全世界一型糖尿病人口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这个公布的是121万人口，20岁以下的这些 T1 的人群啊。那在台湾里面，在2016年的时候，他是说只有11,597人，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他一定是比这个人口还要高的。那再来看看它的发生率，就是在儿童这个发病率里面，因为在研究指出啊，就是这个 T1 这个 Type 1的这个一型糖尿病的这个人群。以儿童的青少年为最多。那在台湾的话，它是每10万人口的话，就是每一年的话为2.2人。那跟韩国是一样，大概2.2人。那日本多一点，在2.3人。那在这样子一个人群之下呢，其实我们知道说，当你被诊断为一型糖尿病了，其实它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被退化或者包裹，你必须概括承受。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糖尿病的一个管理啊，它其实，除了说你的日常的吃饭呐、上班呐、工作、喝水以外，在一型糖人里面，它就是一个调糖是一个必要的任务，在跟吃饭是一样重要的啊。那整个不管是改善这个调整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来影响。所以常常有人会说啦，一型糖尿病跟他的家人其实就是一个科学家，每天都在做实验。我想大家线上的人应该很有认同感哈、啊，因为每天都有不断的一些事情发生，都有很多的挫折，然后很多的临时状况出来，那我们再来看看哦。其实糖尿病它除了这个管理以外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到，如果说你是家长端，会不会跟孩子有很大的冲突？应该这么说好了。其实孩子他们当他们得糖了，其实他们也要学习很多，因为除了他自己跟一般同龄的那个就是要做的事情以外，他还必须学习糖尿病的管理。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下来的时候，可能家长也要学习，孩子也要学习，家长无形的压力都会带给孩子、青少年这些一大堆的，就是可能一些挫折哦。那我们就来看哦，其实糖尿病他们每年糖尿病的患者每年平均花2到3个小时跟医疗专业人员在一起，那剩下的8757个小时要靠自己管理哦。所以这个是在英国的研究，那在台湾因为健保关系，所以你每次看病的时间很短，可能都没办法每年花2到3小时，所以你的管理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你就会听到你说啊，那你回去你就是血糖高你就多打一点啊，血糖低你就少打一点啊。啊，我嘛知道要血糖高就多打一点，血糖低的少打一点，可是到底要怎么打，对不对？所以会很多人他们就会很挫折。可是呢，医生也告诉你了，你要观察，你要根据什么什么，或者是我们医护人员可能跟你讲，哦，有很多因素，你要去研究。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像类似我们有点冲突了，因为我们没有在同一条线上的感觉。可是实际上，当我们等一下去了解的时候，其实是在同一条线上，只是我们需要的是时间跟实验哦。好，那孩子，或者是家长端接收到这样的讯息，要走这条路，要走那条路，其实他们是很模糊的。不管是到底怎么走，其实都会觉得说，当你还没有真正的一个很有经验的时候，你会感到很多的挫折。为什么呢？因为啊，糖尿病这一块，特别是一型糖尿病，它是就是够复杂，那你跟医患沟通的时间又够少，所以呢，你必须要用对方法。那有3个口诀。靠团队，所以你的团队谁？医生、卫教师、营养师，我们这些医疗团队可以帮助。再来，你要用对方法，因为里面用对方法，当然也可以，你要靠经验来学习，但是就会很多的挫败哈，或者是说会很焦急、会焦虑这样子。那最后还有找同伴，因为呢，全台湾当然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是或许他真的是少数的人口，可是 一样会有这样的团队，比如说在康泰里面，或者在夏令营里面，他有很多的超保，就是 Super Family，他们其实都是一些一型的一个团体。那这样子的话，都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去分享跟交流，大家就会有相应的一个指导，不管是医疗团队或者是同伴，他都可以给你一些支持。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回归正传哦。其实，在医学，就是在一个研究里面，一个博士他研究啊，在某医学中心里面，家庭医学科啊，台北某医学中心，他家庭医学科每5.8分钟就看一个患者。那在桃园的一个某区域医院里面，新陈代谢科每3.7分钟看一位糖尿病患者。你想想看，3.7分钟就要把你前面3个月的事情全部都揽在身上，这个是多么的重要！你一定要针对。很多你想要的知道答案，在这个当下，你赶快去利用这3.7分钟来得到你要的答案。那我们先来看哦，这张我觉得非常重要哦，因为或许大家可能只认为说我只要运动跟吃会影响血糖，可是实际上影响血糖的42个因素非常的多。这是一位也是 T1 的一个国外的一个就是医生他所分析出来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哦。那在食物上面。大家都知道嘛，碳水化合物一定就是影响血糖。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脂肪跟蛋白好像吃多了，血糖也很难降，好像会后高，对不对？还有酒啊、咖啡啊。前阵子有一位就是有一位年轻的那个 T1 告诉我说：“诶，我喝咖啡怎么会暴冲呢？”对呀，咖啡也会啊。那他再来就是进餐的时间，还有你脱水以及整个的生物菌丛也会影响到。那我们再来看看药物上面，你使用药物的剂量啊，药物的时间，药物的用的对不对，或者是药用太大了、太少了，这个都会影响。那还有类固醇的使用啊，就是甲亢啊，或者是一些服用一些荷尔蒙制剂，他们的血糖也会特别难控一些啊，血糖会普遍偏高。那要怎么去运作，怎么去调，又是一个功力了啊。那再来运动啊，我们都知道运动，运动很好啊，怎么老是叫我要运动呢？是啊，我们是需要你运动，能够增强你身体的一个胰岛素的利用率嘛。那不管是轻度的运动，或者是中高强度的运动，还有重训，你的肌力运动，这些都会跟血糖高低血糖是不一样的，它都有一些不同的影响。那还有你运动的时间，你到底是饭前饭后，还是说就学校的一个课程里课那个体育课啊？再来就是你吃的东西，跟你后面运动，跟你吃。就这些都有一些密切的相关哦。那再来环境，环境大家可能会比较没有去，就可能会比较会去，如果就是用心发现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在冬天的时候，好像你的基础胰岛，就是你的长效胰岛素需要的大一点。那你会再发现，可能夏天的时候好一点。那再来还有高纬度、高海拔的那些人，他们的血糖好像也比较难控一点，好像比较普遍性用的量会比较大一点。那还有就是一个温度的改变啊，或者是晒伤，或者是你胰岛素的保存不好啊。你骑着摩托车到医院来看病，然后呢，骑着摩托车把胰岛素放在你的置物箱，置物箱就是很热，那这样子相对的，你胰岛素也会药效也不好。所以其实这个环境也会影响到你这个血糖的哦。再来行为。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力不从心的时候是，可能孩子他就不测血糖，或者是说有些人他就有特别他自己的想法，他就觉得我凭经验就好，或者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并发症，我就觉得这样就很好啊。那这些都有可能因为这样子一个就是自我的可能这样认知，那血糖上面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家庭跟社会的压力，因为当孩子。当就是 T1 的一个产生的时候，其实家长承受的一个可能，他的一个压力是可见的哦。所以这些带给孩子或者是带给自身，都会有相应的一个压力，影响到你的血糖。那再来就是生理，你的睡眠呐，睡眠不足，或者是有压力，或者是你的夜间的低血糖，或者是黎明现象啊，或者是你打针打在胰岛素脂肪增生的地方，或打在就是三角肌肌肉处啊，那或者是说。高血糖，或者是女性的月经，或者是儿童青少年他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生长激素，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血糖哦。那当然也还有抽烟也会影响血糖。那这42个因素，大家记在脑子里。当我这血糖高低的时候，我要一个一个去盘查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哦，就是如何在短暂的时间里面要跟医生有效的沟通。 我觉得我们谈过很多，我们整间常碰到就是医生他只能看着你的糖化血色素，然后告诉你说，哎，你现在针对你的检验值，然后针对你的状况来去跟我们的糖友或者是跟我们的家人去互动，但实际上呢，我们看不到他背后的波动，因为我们知道糖化血色素七并不代表他血糖很好，他可能是因为低常常低把它拉高了，也有可能是每次很高，可是一低就低了很。就是整个骤降哦，所以这个背后的波动，其实医生他不是算命师，他没办法掐指一算就知道说，哦，你平常有没有常常就是低血糖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医患端其实非常想要，也非常需要知道说，你有没有规律在注射胰岛素，有没有在测血糖，有没有就是低血糖。因为如果说你今天你进来，然后你就很安静，或者是习字。如今，或者是说你讲的可能就是，不是我们目前这个现阶段的问题所需要用到的一个答案的时候，其实会比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这样子。那再来啦，就是我们准备哪些东西来去跟医生去做讨论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你想要问的问题，你要从你现在发生，然后往前推。因为呢，有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被训练到哈，之前可能习惯性从我以前的历史故事，然后讲到现在，可是一讲完时间到，但是呢，如果说我慢慢的改变说，因为我时间很短暂，我就会用由近而远来去陈述我现在的问题，那该怎么做？那还有就是你要给医生端血糖监测的记录、饮食跟胰岛素的记录。那例如说你最近发生的事情，那这边可以做一个 highlight，做一个就是显示，让医生端去知道你的问题，而不是就让用猜的哦。那当然你也可以列出你的症状啊、问题何时开始、什么时候最严重等等。都把这些前面先写一个 note，先写一个笔记，然后记起来，来去问医生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当下在看的时候，听问诊的时候，如果说医生端、卫教师，医生端他解释有时间有限，那你也听不懂，又有压力，因为有时候你又常听到说我们去看病的，哎，哦，就一直点444，可是一出门之后，一出了那个诊间就说啊，我刚刚忘了跟医生说，我刚刚忘了问医生。阿康医生说什么我听不懂，所以其实有时候如果说当下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可以很委婉的，我们再确认一下我们想要的答案，或者医生说的是什么，有没有跟我是一致的哦。那再来就是，如果说没有办法在很短时间内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其实可以去问卫教师，可以去问营养师，因为他是一个医疗照护团队。
好，转移，
可以协助你去做这些的一个解答。
没错。
那比如说，医生开了调一针胰岛素的方案，那到底要怎么调？有时候医生端可能没办法在很短时间内讲得很详细，那就是可以去问我们的营养师或卫教师这样子。那有问题的时候，随时打电话来问，来去求答案，而不要等到下一次的时间，因为下一次的时间是3个月以后了，你可能小问题都会变成大问题了。那医生呢，这边有话要说。没有一种疾病是一种状态，它没有一种生命经验是完全相同的哦。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疾病的专家，只有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你有自己的经验，所以你要让医生知道自己跟别人的不同在哪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哦，就是这个异型糖到底要怎么样去达到它一定的目标呢？那这边2022年里面有最新的一个就是指引，就告诉我们说，儿童青少年的一型糖尿病跟我们的成人呢，他其实他的目标都希望在7以下。那在整个空腹血糖是90到130，那成人是要更严格一些，就80到130。那饭后是就是儿童跟成年人就有一些差异，但是差异没有很大哦。那这边旁边会注明一个 timing range，就是葡萄糖在目标范围内的这个百分比，待会我们也会介绍到到底要多少。然后你装了连续性血糖监测，它的目标值就在这里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很重要的就是，一直不外乎就是打胰岛素。你了解胰岛素吗？你知道你的胰岛素它的起效时间是多少吗？它的长效的时间有没有高峰呢？这个你都要了解，因为你要知道你才有办法去打胰岛素。一般我们现在常见的就是诺和诺德的 Normorepi，可能就是零点，就是它的起效时间是10到15分钟嘛。那整个有些就是也会有高峰期啊。那整个有效的时间，可能有些人可能3个小时，就他的整个 就是整个药效就没了。那也有些可能更长一些。那这边就是有一个图呢，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哦。我们常常会听到说，诶，活性胰岛素，你胰岛素还有尾巴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说我今天打的这个餐食胰岛素，刚开始打下去，比如说我打六单位好了，我前面的这整个30分钟，我用掉的胰岛素大概是这个六单位的10%，那我还有剩下的90%啊，那剩下的后来再接下来看1个小时打剩用了30，1个半小时用了6个单位的三个单位了，那你就要把这些就当然它是因人而异啦，它不会是就是这么标准，因为每个人不同嘛，所以你的这个胰岛素到底它现在打下去多久之后没有？多久之后有尾巴？你那个时候要怎么吃，要怎么打，这个都很重要哦。所以我把它这个列在上面，然后做了一些比较，让大家可以去了解看一下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运动喽。我们常常知道说，运动其实很好，当然它很好，可是常常我们糖孩啊，有些糖孩他们就是胰岛素打下去，等一下有体育课，所以他呢，他胰岛素会减量，或者是，他会就是等着，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个预备动作，结果呢，等一下没有运动了，或者是说他等一下呢，准备很期待要去打球了，要去参加体育课，结果高血糖了，高血糖250、350，哇，那不行，300我要等血糖下来，我才能去运动，常常一等就一堂课了，所以其实有时候胰岛运动在糖海这一块，它其实是非常重要，但是又非常需要有技巧的去如何去增减胰岛素这样子。那这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诶，比如说我可能我有低耗氧的运动，我在前面的时候，如果我是餐前，我可能我就餐我是吃完饭之后去运动的，那我可能我会相应的去减少一些胰岛素的剂量。那或者是我们在整个运动的时候，我要如何去增，就是去做一些。比如一些调整这样子，那这边就是比较明确的告诉大家说，比如说我在小于90毫克的时候，我 mg/dL 的时候，我可能就先补充一些就是一份的一个糖分的一个15克的一个糖。在经验中里面，其实我们一些糖孩啊，他们真的其实如果血糖是偏低，然后等一下又要运动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低血糖，所以会建议说，尽量如果说他们在上体育课前，如果他能测血糖，尽量让他测。为什么？因为你要拉上来之后，他才能比较安心的去运动哦，然后才知道说，诶，我现在是不是要先吃点东西这样子？那在整个就是当如果说他真的已经血糖很高了，那当然你这个时候去运动反而会增加他的一个 loading，然后反而会血糖又更高哦，所以在整个运动上面，它其实是需要一些技巧跟一些监测的频率要相应的一个增加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脂肪增生这一块，因为当医生端我们讲完了嘛，现在是卫教师端，其实我们这边最常碰到的就是患者他就脂肪增生，这是比例蛮高的哈，因为脂肪增生其实对很正常啊，因为什么？就是很普遍啦，因为你一天打4针，有时候你追加下来可能5、6针脂肪增生。那脂肪增生的话，其实因为我们的皮下脂肪是比较，那可能8到12，这个空间，如果说像我们小孩子他们频率打的次数多的时候，其实比较容易有脂肪增生，所以叫轮替。那在脂肪增生的发生率里面呢，其实 T1 的话，就是有国外有研究是34到72%，很高哦。那其实我们在整间在检查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也是蛮大的比例是会有脂肪增生的发生哦。那脂肪增生会让你增加你的胰岛素剂量，这个研究有做过，因为你打在上面，你的稳定度就不好。那再来，它的波动是正常人的5倍，所以你如果你打在脂肪增生的地方，你的药效就很难去抓哦。那还有，它会影响到你胰岛素的吸收0到5个小时，所以总胰岛素的整个使用率下降46%，蛮大的一个比例哦。那再来就是你如果说脂肪增生处打下去的话，其实有部分的人是在2到5个小时都还会升高58%。所以，其实脂肪增生真的有不利的影响，会影响胰岛素的吸收，会影响就是它的一个峰值下降不稳定，然后控制效果变差。所以，我们要如何检查脂肪增生呢？四处换房，不是叫你是到处去换房子哦。这边是视觉哦，还有触，还有换，还有房，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影片。
对， 两手可能会造成患者肌紧张，掩盖皮下脂肪增生病灶。如果没有检查灯可用，那么头灯也是比较好的替代。视诊注射部位，调节灯光角度，以便能发现皮肤表面微细的凸起或凹陷。皮下脂肪增生一般表现为突出的或丘状隆起区，高于周围皮肤表面，皮肤颜色和毛发分布一般很少有变化，使得发现病灶有时比较困难。皮下脂肪增生部位偶尔可能表现为光亮或色素沉着，深色皮肤尤为如此，还可能观察到一定程度的毛发缺失。将临床检查用凝胶均匀地涂在待检部位，用指尖触摸，轻轻按摩，向前推挤并画圈，不断向注射部位靠拢，原本柔软极具弹性的皮下组织被变硬的、更坚韧的、弹性下降的组织所取代。通过这种触觉变化确定皮下脂肪增生，皮下脂肪增生部位的边缘一般十分明显，通过练习很容易就可感知从组织周围渐渐凸起的过渡区。触诊判定皮下脂肪增生区的范围，用对皮肤安全的马克笔画出确切边界。画线有时呈环形，也可能是其他任何形状。沿着最长的方向测量长度，以毫米为单位记录，用人体图或体表标记当参考，记录确切位置。可能的话，在距离一米处用斜射光源并关闭闪光灯拍摄表面轮廓。利用照片和测量记录随访皮下脂肪增生的长期进展。教病人学会定期自行检查脂肪增生，每次临床就诊后检查注射部位，告知患者切勿在皮下脂肪增生部位注射，直到专业医护人员告知这样做是安全的。如果必要且患者同意，可标出脂肪增生部位以助患者识别并加以回避，避开皮下脂肪增生，注射至健康组织，通常能降低胰岛素的需求剂量，让患者监测血糖水平，时刻警惕低血糖，并相应的减少胰岛素注射剂量。
好，那是一个就是检查脂肪增生的一个方式哈、哦。那在自己在家里面其实也可以这么做啊、哦？怎么做呢？你就对着镜子，然后呢自己去按摩，自己去推，自己去推，慢慢推，慢慢推。当你推到一个哎，你的好像特别凸起来的。或者是你再挤一挤，脂肪增生很特别，它会跟着你的推，跟着你的挤，再挤在一个中心点。可是呢，今天如果说你是正常有小腹的人，你怎么推怎么挤，它就是很平均，还是不会变形。但是如果是脂肪增生，那我们就是会发现到说，可能它左右大小不一，或者是上下不一样，或者是它这个凸起会跟着你的推挤，然后去有一些变化。那这个就是脂肪增生。那要怎么办呢？轮替。换位置，好，怎么换呢？其实我们来看哈、哦，就是肋骨下缘一直拨，好，再来耻骨联合，就是我们在整个耻骨联合这个地方中心点这里呢，往上一公分不打，然后还有肚脐周围 2.5 公分左右 2.5 公分不要打，那其他的周围都可以打。那再来手臂的话是避开三角肌，然后避开手肘，那是外侧三中三分之一。怎么打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夏令营的时候都会看到孩子，他很快他就跨就是跨坐在这个椅背上面，然后就直接打了，或者是他就把膝盖哦就坐在椅子上面，然后就直接打针。这些孩子们他们其实非常纯熟，所以其实这个手肘方面，这个手臂的方面，其实它是一个。一个蛮方便的一个位置，如果说整个技巧有拿捏到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蛮可以利用的地方。那再来臀部是外侧四分之一哦。 记得我们这个大腿就是外侧，也是外上外侧的外上三分之一，就是在口袋下方的这一块，那这边都要去做轮替。整个轮替上面呢，我们希望说你同一个注射位，在下一次的时候是在将近1个月的时间。那如果说孩子们他们真的很瘦，那他们就要捏皮起来去做注射的方式。那记得就是一定要注射要轮替，然后要轮得很好，然后还有就是他就是要定期去摸摸看有没有脂肪增生这样子。那如果说有些，碰到有些糖人，他们就是蛮在意，说他们不愿意去打在肚子啊，可能会觉得美观不好啊，或者是什么，那我们会尊重他，没有问题，就因为执行是最重要的，因为尊重绝对是就是能够让孩子或者让他们能够更持续的去注射这个胰岛素。那记得就是要轮替，那再来就是如果说在整个其他的部位的话，要记得等时哦，因为腹部是最快的，吸收最快的，再来是手臂，再来是大腿，再来是臀部哦。好，那这样子四处换，还防呢？防什么呢？防止低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有研究过哈，就是你如果你从脂肪增生外围去就打针之后呢，你通常你的胰岛素剂量会就是会降差不多20%，所以记得有可能会低血糖，要认真的去再测血糖这样子。那四处换防，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或者是唐凯能够去做一个动作这样子。那刚刚在群里面呢，也有在提问说，诶，孩子特别是8岁或者是12岁，他们的血糖都不好控，怎么晚上吃的也没有特别多，为什么隔天就这么高？其实我们这边可以提到的就是生长激素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生长激素它就是它的分泌，特别是在半夜，就可能是10点到2点，每个人不一样。那到底它是每天呢？也不一定哦，因为有些人可能3天到4天，他可能这段时间他特别的就是激素分泌特别旺盛，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没有什么事，他血糖也会跟着高。那之前在这个糖孩群里面呢，通常是在晚上就11点的时候，前面呢可能就是家长都还在聊天，但是到10点11点都开始就开始各自忙碌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他激素上升了，血糖居然冲高了。那其实家长端呢，他们其实也真的很辛苦，就要开始去了解说这个时候我的胰岛素我要怎么打，是我的整个的那个长效胰岛素呢，或者是因为特别是在带因此呢，就是胰岛素抗补的话是比较好调整，但是如果是一般我们打四针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辛苦，可能会如果你要追加长效的话，要记得那个剂量，然后它到底要多少，然后会不会低血糖，这个都要等他整个血糖下来之后，他才能家长都才能够比较安稳的去睡觉哦。那再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就是血糖会莫名高的一个原因。大家知道吗？就是可能就是排卵，就是女孩子的这个月经啊，她的生理期啊，她特别是在排卵之后呢，她血糖的波动就往上升了哦。那这个时候，当然也有些人她是比较不一样，她可能会下降，但是就是大致上来讲，就是生长激素跟我的这个就是生理期，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它的变化这样子。那现在就来讲营养这一块咯，因为营养师其实他们很想帮助到我们这些糖孩，然后或者是说这些家长，到底我能够帮到什么？因为呢，有些人就说，我才不要去找营养师呢，他都叫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其实不是啊，因为其实我们整个的学会啊，整个的医疗人员啊，一直不断的在学习，一直不断的整个医学会也是以个人个别性为主啊，所以你的生活作息绝对是以你的方式，然后我们去看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协助他。那营养师的职责，或者是我们卫教师可以帮到什么，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很希望能够做到的地方。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可以协助的，比如说不会算碳水，因为有时候其实大部分我们这边的糖，他们也都是用经验值，但是凭经验就是比较辛苦，特别是有些时候可能打得不是很理想哦。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用一点点技巧，把教你就是碳水的换算，那慢慢的，你的经验值多的时候，你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哦。也不是说啊，我不用算碳水就要打，就打就好了啊。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会算那个油脂跟蛋白质，因为很多的经验里面，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到说，今天我吃这餐饭，我如果纯碳水打的胰岛素，跟我吃蛋白质油脂多的时候，我到底要不要加胰岛素啊？有哦，那大家来看一下这边这个文献里面，他说啦，他说其实 如果你摄取是大量的蛋白质跟脂肪，你就要增加胰岛素的需求啊，以延迟就是避免它就是餐后的后高，因为油脂会影响你的代谢嘛，它可能十几个小时啊，所以你如果说你在后面你就是你的饮食上面比较高油的话，可能你在后高就会比较出现哦。他这边说了，你一餐的饮食，如果你有30克的脂肪，或者是说你有15克以上的脂肪跟25克以上的蛋白质的话，其实你要增加就你胰岛素需求的那个30%的那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剂量来算啊。比如说你打10单位，可能就要增加3单位的胰岛素，然后去 cover 你的这个蛋白质跟脂肪哦。那这边也有告诉你说，就是这个是一个文献啊，他说就是如果说你餐后脂肪摄取，就是你的摄取太多的话，你这个。就是3个小时之后都还是会有高血糖，那可能升高就是35克的话，会升高大概41 mg/dL 的一个血糖值哦。那也有些人呢、啊，他如果他摄取50克的脂肪的时候，他可能他的这胰岛素都要出 double 的一个影响哦。那再来就是你的胰岛素跟你胰岛去做一个。就做一个探讨，去做一个研究啊。那这边就是一个图，这个图里面它告诉你就说，如果我今天吃了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话，它对血糖的影响，它大概就是2个小时哦，或者是1.5、2个小时多一点，慢慢它就下来了。那但是如果说你吃的是蛋白质，可能它会影响到你3到4个小时，然后才会下来。那脂肪的话，甚至十几个小时、12个小时都会有哦。所以一餐饭里面，你要大概就是，如果说你要常常去更换很多的食物的类型的话，建议就是先一样食物，然后做对了，试过做对了，你再去 try 另外一个食物，再去尝试另外一个食物，这样会比较会有就是知道说我怎么样去调整血糖，而不是东换西换。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糖人，他的血糖控制很好，他说他吃个面，他吃3个月。他就是要把面吃，这个面到底怎么吃、怎么打、什么样的面，然后炸酱面什么面，我要怎么打胰岛素，我打得最好。他就这样不断去试它，然后去记住它，记在他脑子里了哦，所以他血糖就可以控制得很好。那我们再来看哦，这边就是除了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的结构以外，还有就是营养标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算很好，因为很多的食物都会有些营养标示。那你会看吗？你知道大概怎么算它有多少碳水化合物，它有多少脂肪吗？那这边呢，我分享一个影片，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哦。
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桃园医院的卫教师叶慧春。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营养标示。当你手上拿着一罐饮料、一包饼干，上面的营养标示到底要如何看？那如何应用呢？首先以这包洋芋片来做举例，当我们拿到它，往后翻一下，来看看它的营养标示。一般营养标示里面包含了一些热量、蛋白质、脂肪跟碳水化合物等的一个成分在里面。那首先我们一定要先确认它的步骤，就是先看看本包装到底有几份。这包洋芋片它包含了2份。接下来呢，我们要确认每一份的营养素，基本上这些热量的营养素都是以一份的概念来去做一些热量的单位啊，以及脂肪跟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再看这份包装里面的一个总份数有多少，你吃掉它，你要乘以它的总份数，才是你吃进去的总热量跟营养素的含量。以这包鸡翅口味的洋芋片来做举例，你吃完这整盒洋芋片就等于吃进了17公克的碳水化合物，但是它是2份，所以乘上2份之后是34公克的碳水化合物，大约就等于半碗饭的糖分哦。那这边有个米字旁的糖，它只占了1.8公克啊，没有错，它很少，但它是精制糖，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添加的一些糖精或者是砂糖。再看看这盒洋芋片的热量到底是你占了一天的总热量的多少呢？吃完这盒洋芋片162大卡，那它要乘以2份，等于324大卡的热量。一碗白饭大概也等于是280克的大卡哦。再另外举例这个可乐来看，这边600cc 的可乐一喝血糖就飞上天了，为什么会这样？一样，我们翻到后面来看它的营养标示，本包装要先确认它几份，这瓶可乐它包含了2份，那再看看它的碳水化合物。它有31.8公克的碳水化合物在每一份的营养素里面，但是它是2份，所以我们要乘以二，等于63.6克的碳水化合物，大约就等于13克的方糖哦。再试试看哦，下面常见的食物营养标示吃进去的热量跟糖分是多少呢？首先是小美冰淇淋，冰淇淋口味的 冰淇淋你吃掉一份的话，那相当于你吃掉 17.9 公克糖，也就是18公克的糖哦。以这个满汉大餐的牛肉面来看，它是一份，但是一份里面的热量就占了597大卡。我们刚刚说的白饭是280大卡，所以将近是两倍的热量哦。为什么？因为它都是 油炸品的东西。那再看看它的脂肪，它的脂肪饱和脂肪就占了 15.1， 所以大家必须要去注意哦。最后我们来看看它碳水化合物，它占了 62.6 公克，一碗饭的糖分也就60公克，所以是相当于你吃了一碗牛肉面，牛肉面就等于吃了一碗饭的热量，吃了一碗饭的糖分。那再看它的钠，钠这个钠2338毫克，一般正常人到2400毫克，所以你吃了一碗这个泡面，大概一天的钠你就已经摄取快足够了。最后我们来看看无加糖的这个低脂优酪乳，无加糖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认真喝呢？其实你要往后翻一下来看看这瓶优酪乳，它包装，它本包装是一份，可是它碳水化合物有多少？ 17.3 公克哦。所以不保持说无加糖的优酪乳就是没有糖哟。生活当中你可以再去试试看其他的一些产品，来看看它的营养标示的改变，就从现在谈判，我们下堂课见哦。
好，那是，那除了营养标示以外，其实有朋友在问说有些食物没有营养标示怎么办。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也是真的看不到，那我就会用 Google 大神啊，去问一下，然后去找找每一个人，每一个他们讲的一个方式，他们的大概多少，然后再看他们的图片的显示，然后去做一个参考值，因为毕竟可能没有办法很准啊，还是会有影响啊，就胰岛素系数也会有影响。所以提到胰岛素系数，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就是我们营养师他可以教你的哦，就是咨询营养师到底我打这个胰岛素我去做调整哦。那一般我们现在是用那个就是速效胰岛素嘛，所以都是用1800法则，也就是说当我除以我的总剂量的时候，就是我1800除以总剂量的时候，就每一单位它的速效胰岛素可以 cover 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哦。那再来就是糖类蛋白糖类胰岛素系数这一个，也就是用就是500法则，然后去做一个总剂量的一个除法，然后去算出说你每就是我可能我现在如果说我现在血糖就高了，那我要先把减到我的目标值，然后再去加上我原本应该要打的胰岛素。那这一块呢，其实在整个学习跟应用上面都可以跟你的营养师去做一个密切的联系跟学习这样子。那再是吃的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学问，不瞒你说，真的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哦。那到底他牵涉到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呢？比如说我餐前就高血糖了，那如果说我们装的是一个 CGM， 装的是连续性血糖监测，那你就可以看看我现在前面就高了，那我到底我要不要等等时间，等就打了之后等时间，等15分钟，等20，我就是我打了之后呢，我吃东西我没办法等啊，那我就先吃菜啊，先吃肉啊，然后最后再去吃米饭嘛。那或者是说我要不要先追加剂量，这些都可以去做一些思考跟练习哦。那再来，如果我在打针，就是我在吃的时候我餐食就冲高上去了，那当然这个是在装了连续性血糖监测可以看得到的嘛，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说今天我大概是多，我吃从吃第一口我做了记录之后，大概多少小时它冲上来了？那这冲上来的这个什么时候平稳？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冲上来？那是不是我的整个的饮食的结构呢？我是不是速生的食物啊？或者是说我的蛋白质太少了，就纯碳水它怎样冲上去？那还有它的高峰跟我胰岛素，我们两个有没有匹配？我胰岛素打下去的胰岛素的高峰跟我吃的高峰有没有匹配？有没有办法压下来？那这个都是其实都是一些经验，需要不断的去累积，不断的去尝试哦。因为如果说你问说医护人员说，哎，我要怎么打？其实我们会就是要去穿，就是要去试，然后就是要去每一个去看你的这个食物结构，看你的时间，看你等的时间，看你的血糖数值跟。去做一个调整，那再来 餐后高血糖，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因为我们常常看到那个糖友的血糖，其实就整个在高高高，他就下不来，他就高，就是吃得很油这样子哦。那是不是你是在要不要适当的补针呢？那补的针是多少呢？因为原则上其实我们不会建，因为一定是从最小开始去补哈，我们不建议你说一下就很大哈，因为很大其实你可能等一下就低血糖了啊。那再来，我下一次的对策是什么？我多吃了后高，我的这个如果算碳水的话，我的系数是不是要去做调整这样子？那这整个在胰岛素的这个饮食上面，其实就是一个练习啊。那这边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曾经一个3岁的一个女孩，她有一天呢，她很心就是很沮丧，因为她妈妈呢，就是会说啊，我老是说她偷吃东西，然后呢，有一天呢，她说她就是说没有，可是呢，妈妈又说我一定有偷吃东西。真的没有，但是他们就不相信我，他很挫折，因为我们在一个同伴支持团体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委屈。那我们就跟他说，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因为我们真的相信你啊，可是你要让妈妈相信啊，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就会跟着他一起来讨论你的血糖到底为什么这个时候会高哈。那后来呢，我们就在分析啦。就是一直在想，他一直在讲，他讲答案，可能是管路啊，可能是就是CGM 的探头是不是坏啦，或者是说饮食太高啦，那胰岛素的剂量啊，或者是生病激素、运动、情绪压力部位的问题。后来呢，他就说啊，我知道了，因为那一天呢，老师说全班太吵了，然后呢，全班要罚写完才能够回家，那每一个人就很认真的写，他又很担心说写不完最后一个回家，所以他压力很大。终于回到家的时候，血糖就飙上来了啊、哦！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让孩子知道怎么样去找答案，怎么样去处理他的问题，然后去知道说看哦，就是最后面时间也有点紧迫了。A1C 小于七，糖化血色小于七真的很好吗？它真的就是很棒吗？其实我们来看这张图里面哈，它的这个里面，这张图里面40%是高血糖，20%是低血糖，然后呢，有40%的时间是在正常 A1C 小于七，就是70到180这个范围内，它也是 A1C 是七哦。那但是另外有一种就是，我70%的时间都在这个范围内哦，然后呢，有25%是高血糖，5%是低血糖。我的 A1C 也是七啊，那再来最后一个，我的目标范围大部分都在我的这个70到180里面，这个 A1C 也是七，那你觉得 A1C 小于七，这个背后的故事就很多很多了嘛？那就要去查询这样子，所以只看 A1C 不够哦。那我们知道说，哦，它还有刚刚讲的70到180，这个血糖在目标范围内，还有就是它避免低血糖，避免你常常高低的落差太大，这些对身体都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现在呢，其实有一种叫做连续血糖监测，因为我们群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装了哦。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健保，就是1年2次，然后可以连续就是装，就是连续装两次，就是连续装，让你去监测到你的血糖这样子。那中间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讲的现在自费去购买的这 Libra，就是然后雅培顺感，那再来后面就是我们没有进口这个德康哦，这些都是一个新的一个科技的产品，它都可以让你把血糖在管控在目标范围内的一个很得力的一个助手哦，那而且它会有警报，有些产品会有警报，有些会就是会有提示。那这些其实都是让你能够把血糖控制到很好的一个范围内的一个机会。那它的到底范围在多少呢？就是我一般我们就是目标范围就是70到180，你在一天的目标范围内，我们希望你大于70%。那你高血糖，我们希望你小于25%。那极低就低血糖的话，就是70以下哈。在54之间的话，我们希望你只要4% 就好了。那小于严重低血糖，就是小于54以下，我们希望你1%。其实我们在诊间里面常有不也有几有些患者啊，他其实是常常低血糖哦，那我们都真的都会就是很难过，因为它会影响到一些可能认知的未来的认知的一个就是发就是影就是有一些影响，所以会希望说尽量不要有低血糖的发生这样子。那这个是就是在整个目标范围内一些就是 T1 啊，或者是一些怀孕的他们的一些目标值。那后续有机会我们再讲讲他青少年的一个冲报，就是 应该叫宫保鸡。那这边这个讯息是来自于一个 Super T One 他们曾经做的一个分享啊，就是说他们青少年这个血糖是越来越差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按时注射啊，或者想跟荷尔蒙啊，或者是就是想吃就吃啊，那风暴来这样子。那再来进步的原因呢，可能就是有家长的支持哦，还有他们想独立，他们想要靠自己。那还有他们也想要懂得管理学，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怎么去生活中的一部分。那这是他们进步的原因。那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整个就是陪着这群孩陪着孩子成长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知道说，其实他有很多背后的因素。那希望我们能够去了解，能够去体谅，而不是每天一回家就说：“哎，你血糖呢？血糖有没有打针？”他的生活里面不是只有打针啊，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去关注他的，来去减少这个风暴期跟家长的一个冲突这样子。那当然，在青少年青春期的时候，他在血糖的这个激素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哈，也是需要去做额外的去做调整。所以，如果说大家在正视这个问题，青少年他们能够就是哎他。知道说他怎么去管控，然后他能够主动，他态度积极、正面、乐观，其实会让父母亲会有倦怠啊。因为就像我们人一样嘛，上班都会倦怠啊，会有就是会有疲惫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给一些空间，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还是会在人有高潮起伏，他还是会在回来的时候，我们在旁边支持他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有些学长姐、有同伴的支持，然后有些座谈会啊，或者是夏令营，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就是在成长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助力来去引导他，跟着他一起来走上，就是一起管控他，带着这条 T1 的，就是一起走在迈向康庄大道。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就是名人，大家都知道，可能就是才锲而不舍很好，他们都是很正向的去看见这件事情哦。然后康泰的夏令营也是我很力推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在那边他得到认同，他得到支持，然后会让孩子，特别是儿童青少年这些，都能够知道说，在这个世界的角落里面，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哦，他是全团队在一起的陪着他这样子。那曾经有一个就是 T1 的一个已经大就是硕士生了，他说了，糖尿病是我的老师，学会最宝贵的事，千万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止我们去追逐梦想，阻止我们的工作、学习或玩耍或是谈恋爱。他希望鼓励大家跟着他一样，一起来正向的看待他。那我们也希望说，哎，大家都能够成为最棒的一个训练高手，谢谢大家。